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晚上好，现在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国新闻网在3月20号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张佩芝，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讨论。台湾在1月16号举行总统选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以689万票击败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当选中华民国第14任总统。除此之外，民进党在立法院的113席中也得到了68席，即将在2个月后进行全面执政。与此同时，中国于3月17号宣布和台湾前邦交国冈比亚建交。中国政府为何要在这个敏感时刻采取这样的行动？这是否为北京针对蔡英文的一个警告？如果蔡英文不接受北京的政治条件，台湾是否会面临断交潮？各界最关注的两岸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中华民国前行政院长江宜桦博士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就这些热点话题和我们进行讨论。江宜桦博士1993年在耶鲁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在2013年2月到2014年12月期间担任行政院长，从2015年开始担任总统府资政，目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江院长您好。
佩芝你好，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及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佩芝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佩芝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呢，我们将以1个小时的这个节目的进行的方式来访问专访江院长，也很荣幸我在台北能够参与这一次的共同的主持。佩芝，
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付费热线电话提出问题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朋友请拨打400-120-0551，在台湾的朋友请拨打00801-148-940。好，那么江院长，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讨论啊。现在在台湾非常受到关注的就是中国和冈比亚建交，而且是在马总统在中美洲进行访问的这个期间呢，马总统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是北京对蔡英文的警示，您是如何解读的？
是前两天这个中国跟冈比亚宣布恢复他们的外交关系，那我们也知道冈比亚跟中华民国是在2年多前就已经宣布断交，但是断交之后冈比亚并没有像以前一些断交国一样马上跟中国大陆恢复外交关系，但是现在在台湾的520总统就职之前大约2个月的时间，中国做了这个正式的宣布。那虽然中国政府的表示是说这并没有针对任何人，但是我相信所有观察两岸政治发展的朋友都会很自然地去想象，这可能是中国大陆对于新政府所释放出来的一个具有警告性质的讯息。那这个警告性质的信息大概主要就是希望台湾方面能够去依照他们之前也就中国大陆所一再强调的必须让两岸所有的互动建立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甚至有时候他们讲得更白，就是它的核心意涵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如果没有办法去回到这个基础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造成两岸紧张情势的后续的情况会发生。那么外交上面就如同你刚刚讲的，这个一直在过去的马总统执政的这8年里面，其实两岸关系是相对的和平稳定，而台湾目前仍然具有正式邦交的国家有22个，那么在过去这8年里面也只有冈比亚，那本来是第23个，那么它跟中华民国断交。但是如果说在520之后整个两岸的情势的发展没有像前面这几年这么稳健的话，很多人确实是会担心会有一波所谓外交争夺战的发生，而这种情形对于不管是两岸的和平稳定也好，或中华民国的国际参与空间而言都是不利的。
那么在这其中呢，另外一个非常受到这个关注的焦点就是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不接这个陆委会主委夏立言的这个电话，这个热线这个突然断线，您又是怎么解读的呢？
我现在因为不在政府体系里面工作首先我不敢100%确定现在双方的一些沟通管道，包括我们所谓的直接打电话的热线 或者是透过两会之间的一些代表所传递的讯息是不是完全中断。那但是从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府官员曾经在这两天证实对方没有接热线这一点来讲，其实这就是对于在马习会时候所达成的一个重要的共识，也就是双方建立热线的联系是一个蛮明显的倒退。那么究竟这样的倒退只是一时性的，还是说从现在会延续到520，乃至于在520之后再也没有办法恢复两岸这个相对这相关业务主管高层的直接对话，我想这是非常值得关切的。但是两岸热线打不打，我想这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两岸关系本身的稳定是不是能够维持，那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参与空间，还有我们跟现有邦交国的邦谊是不是能够维持，这个会是更多人所关切的。
嗯，那么最近就像您说的，九二共识是这个中国政府不断向蔡英文所施加压力，希望他能够做个回应。尤其是大家都非常的注目，就是说他是不是在就职演说当中会回应九二共识。但是在这其中台湾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制度，在这个体制之下，蔡英文也要对他的选民做出一些负责。就算他要回应九二共识，您觉得？您对他有什么样的建言或者说一些期许呢？
是的，我想现在当选为总统候选人的这个当选为总统的蔡英文主席，他有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限制，就是一方面他所属的所领导的政党民进党，在他们的党章党纲里面有所谓的台独党纲，就是明白的要去追求建立一个不同的台湾共和国，并且要透过重新制定宪法，或者是要透过公民投票的方式来创造出一个新的国家的地位。那么这样的一个党纲一直都没有做真正的修正或处理，但是在竞选的期间，为了让更多的台湾民众能够相信民进党执政不会带来两岸的倒退，所以蔡英文主席呢也承诺说他将会在当选之后依照中华民国宪法的规范来处理两岸之间的问题。那这个让许多投票的民众会感觉比较放心，因为如果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的这个架构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宪法是早在1949之前就已经制定，然后带到台湾来。那么在90年代初期虽然经过几次的增修条文的修订，但它基本上还是一个预设的未来中国统一的一部宪法。譬如说在他增修条文的前言就明白写着因应国家统一之前的需要，那么之修订第几条第几条等以下条款如下。那么在这十几条条款里面的第11条开章明义就写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的人民他们权利义务还有相关的互动事宜可以以法律规定之，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们有两岸关系条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宪法渊源。那么根据这个条文，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现存的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所谓的国家是指中华民国，但是它的治权是分属于在大陆地区的一个实质有效的统治单位，以及在台湾，也就是台澎金马地区中华民国实质有效的统治领域。那么这样的一个架构，如果说所有的国家领导人都是忠实的去执行它的话，其实我们的基本的政策就等于没有改变。但是因为民进党过去的台独党纲的背景，以及蔡主席他在两次的竞选期间所发表过的一些言论，从来没有说正式的要去承认他未来会是在这样的一个我刚刚所描述的中华民国宪法框架下来处理两岸之间的互动。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外界一直都在期待他能够把立场讲得更清楚，而不只是很笼统的讲说他会遵循中华民国宪法尽力维持两岸现况。那么中国大陆现在所提出来要求要回到九二共识，在过去8年里面马政府处理这个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是因为我们就是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来了解九二共识并且同意九二共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不是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的话，这个一个中国就很可能变成是对岸所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如果是在中华民国架构下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讲说哪怕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最高的这根本大法， 我们也是有一个广义的一个中国的框架，可是在实际上我们知道这边有两个不同的有效的统治的政府。那么至于说两边的人民，我们是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大家可以互动，并且有一个法律的依据。那这一点呢，就回到刚刚您所讲的，到五二零之前，我想所有关心两岸情势的人，如果说对于新的总统蔡英文女士有什么期待的话，我们最优先的是希望说她能够考虑根据过去八年马政府所采取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方式，就是虽然对于一个中国啊，我们有一个 understanding， 但是呢到底什么是这个中国，我们这边保有我们完全基于自己主权的一个发言权，我们会认为这是中华民国，这样的一种有共识之中的模糊，其实是过去两岸互动之所以能够顺利展开并且签订了二十几个协议的非常重要的基础。那如果这样来讲的话，蔡英文主席其实就可以很有技巧的既保存了他们一贯的一些政治的主张或理想，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完全忠实的回到中华民国的这个架构下面来看待这个九二共识的问题。那么九二共识如果能够被正式的肯认的话，我相信对两岸关系未来发展就有办法保持现在已经有的一些成就。但是相反的，如果说蔡主席无论如何就是连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去承认九二共识都做不到，而一定是要用明白放弃改变否认九二共识的方式来处理两岸关系的话，那么两岸之间可能会发生一些不稳定的状况。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讲的这个邦交国的转向，这只是其中之一更多人关心像比如说陆客来台的人数，台湾农产品销售大陆的数量、市场，台商在大陆是不是能够更顺利的做生意，还有两岸的学术文化交流能不能继续，两岸之间的热线跟协商管道会不会中断？我想这些都是我们会担心的。
好，好，谢谢江院长。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博弈，请他继续主持今天的讨论。博弈，
好的，谢谢佩芝。那么从我在这边呢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江院长。第一个就是关于您刚刚一直提到这个九二共识，我们也知道目前即将上任的新政府跟这个大陆方面一直卡关的地方就是在九二共识啊。可是也有一些对于九二共识有意见的人说，目前九二共识其实双方的这个问题点在于说，我方的九二共识是认为一中各表是它的内涵，但是大陆方面则是认为说一中各表这个九二共识是两岸同属一中。那么这个一中当然是指在大陆的解释或者说在国际间的认知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在台湾当然是不可接受的。那么反对九二共识的人也说，虽然是一中各表，但是像中华民国的国号、国旗、国歌等等在大陆方面只要拿出来的话都不可能被接受，所以这个没有一中各表的空间呢、啊？对于这种两岸对于一中各表的，就是一些不同的认知，不知道您是怎么来看的呢？
好，谢谢博弈。刚刚你所问到，确实是社会各界在关心九二共识的时候，很容易产生的一个分歧的认知。我就不重述您刚刚的描述，但是我要跟您分享的是，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当我们讲各表的时候，就是各自以口头表述的方式来陈述一个中国原则，而这个各自表述意味着就是台湾在自己的发声的范围里面，包括我们自己国内还有跟我们的邦交国以及我们友善的国际关系的这个空间里面，我们都可以去讲说台湾就是中华民国，我们的正式国名是中华民国，我们所谓的一中就是中华民国。这一点在过去八年里面，马总统不管是在出访或者各种公开场合都是不断的重复。那中国大陆那一边相对的，他们当然是会维持在他所有效统治的范围以及他们的邦交国还有他们能够施展国际影响力的地方，坚持所谓的一个中国就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之下才会是所谓的一中各表。所以我们也几乎可以想见，要让在目前这种一中各表的情况之下，要让我们来到中国大陆的有效统治范围里面去要求他们承认我们的国旗或正式的国号是不太可能，但是同样的，他们跑到台湾这一边来或者是跑到我们的邦交国要去叫大家承认所谓的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也同样是做不到的。 但是在这样的一种相互坚持的情况之下，我们以九二共识作为一个两岸事务性协商的基础，从而在过去的这几年签订了这么多的协议，促进了很多的交流与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政治上算是相当高明的处理方式。那么今天的问题就是，如果说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理解，也就我刚刚所讲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理解，而片面的向中国大陆所主张的九二共识就只代表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他真的是这样想的话，那我相信在台湾不会有人接受。那么同样的，如果说九二共识被民进党的新政府所拒绝，而拒绝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连那个中华民国宪法架构所蕴含的那个我刚刚所讲的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的观念也同时都要丢弃，而重新把它界定成是两个国家或两个特殊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话，那我相信这同样在不管是在我们中华民国内部或者在我们的国际盟友之间也会引起争议。
嗯哼，是好的，谢谢江院长。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想要请教江院长，您在这个3月18号的时候在台美关系研究中心发表了这个一场演说，同时也预测了新政府上任之后美中台这个关系的三种可能状况。那么第三种可能是比较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不是可以请您简述一下您这个三个状况的分析呢？
是，我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说主要是讲说，从现在展望未来，也许到年底之间有三种可能的状况。第一种状况就是，假如在520之前或520的时候，我们新的总统当选人就愿意回到九二共识的这个基础的话，那么两岸的互动就比较有可能稳定下来。那么将来我们不管是跟美国或其他国家交往可以密切的去发展，但是两岸之间会让中国大陆没有任何理由去做挑衅的动作。那第二种可能呢，是到920这个就职演说的时候，蔡总统仍然不愿意去回到九二共识或承认九二共识，那甚至于是跟他的方向在背离的，但是又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新的讲法让大陆接受。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可能大陆对于我们台湾跟他之间的关系就会开始出现一些压迫性的政策。那这些政策我刚刚已经讲了，这里不再重复。那么这种政策的压迫的力道可能会逐步的增强，一直到台湾这边由于经济上的考虑，由于和平上的考虑，而必须要再认真的思考是不是去回到九二共识，或者是创造出一个虽然名词不叫九二共识但实质等于九二共识的说法，来跟中国大陆作为共同的基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经过一些紧张之后的稳定，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您刚刚比较关心的是我们大家都所不愿意乐见的，那就是假如在九二共识这个问题之上新政府一直不愿意松口，那么不只是在520，而且在520之后的几个月几年里面都不愿意改变，那大概可以预期就是大陆不只会切断跟我们现有的一些协商管道，而且它那个施压的力道会越来越大。那么在我们刚刚所讲到所有政治、经济、外交学术文化等等的手段都已经全部施展之后，它有可能会考虑到军事方面的一些威吓动作。那这种动作其实在1995年到1996年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过一次。那如果真的发生那种情境的话，包括美国政府可能都会要被迫要强力的介入海峡两岸之间的这个情势。那这个情势究竟会不会走到那一步我刚刚已经讲了，主观上我们没有人愿意看到两岸在产生动乱，但是如果说两岸在九二共识上或者说类似的实质问题上没有办法获得一个解决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第三种可能性的发生。
嗯哼，好的，谢谢江院长佩芝。
好，那么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拨打免付费热线电话向台湾前行政院长江宜桦博士提出问题，或针对蔡英文上任后两岸关系的走向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朋友请拨打400-1200-0551，台湾的听众请拨打00-8011-48940。那我们现在来接听江苏王先生的电话。江苏王先生你好。
大家好，在华盛顿演播室的江宜桦博士你好。 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美国之音的听众。对于目前台湾太阳花两周年之后所造成的您本人的一些困扰，您在离任之后在岛内被所谓的追杀，在当地没有办法进行从事教育活动，表示遗憾。那个我们都知道太阳花运动到现在造成的后果呢，使得蔡英文当选人目前面临一个前后的一个困境。我本人对如何解决这个困境表示不太乐观，我只寄希望于2020年国民党或者是蓝色的联盟在台湾立法院席位回升，能够制衡目前在讨论的一些绿色势力的一些那个事情。
好，
我喂，
好，是江苏王先生，您还有问题吗？
最后我想那个对江宜桦博士表示我本人个人的一些尊敬。我希望您不会成为台湾岛内的第二个郭冠英。
好，谢谢您，江苏王先生。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台中姚先生的电话。台中姚先生，你好。
首先先向大家问候，黄丽啊，这个问候大家。一个礼拜很快的过去，从这个1992年开始的这个有共识，还没有共识以前要养成共识，然后中间有1995年的这个海峡两岸的什么两颗子弹的这个威胁。那个时候啊，我要特别强调是两岸啊，他那个是常这个谈一国两制，然后谈啊这个什么所谓的啊两国论，然后有这个一边一国这个论调，所以有1995的这个台海的危机，后来一直延伸到公元2000年以后陈水扁上台啊，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制造者麻烦制造者，然后一直到交到马政府以后才真正有这个共识的这个成立。那个所谓的共识啊是一种默契，假如是没有默契的话，双边就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论，然后这个平台啊就会有倾斜的现象。所以我要特别强调啊，这个九二共识啊是两岸和平的一个基石。
好，谢谢您姚先生。好，谢谢您，我们了解您的意思了。刚才江院长，刚才江苏王先生就谈到这2020年的这个选举啊，他寄望于2020年选举。但是我们就是回顾这个1月16号举行的这个总统选举，那我们知道这个国民党的得票率跟2012年的得票率下滑了很多。在您看来，您是怎么看为什么国民党在这次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下滑那么多呢？
是。非常感谢主持人开始提到这个为什么国民党逐渐在国内失去支持在这次选举里面。但是我想在回到这个问题之前，我很简短的稍微回一下刚刚这个江苏的王先生，他有提到说在太阳花学运之后所形成的新的一种政治力量当然后来就变成时代力量党，他们的参政对于蔡英文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一种牵制跟影响。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这是在政治上这是一股主张比较明确的台湾独立的一个政治团体，所以在我们大家所关心的这个两岸之间签订的条例要怎么去监督这个事情上，从太阳花协议的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是强烈的主张要用两国论的框架来处理两岸之间的问题，因此连这个条例的名称都不叫做两岸的协议监督条例，就叫做两国协议监督条例，然后开张名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之间协议应该如何如何规定。那民进党在318协议的时候其实也都是 echo 这个版本，他们是支持要这样做。那现在蔡主席真的当了总统了，那么他究竟要在立法院里面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是会很务实的看待两岸之间的关系，然后不要让他以两国论的方式来处理，还是他会受到时代力量的这个要求， 继续往这个方向处理，这是我们确实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嗯，
那至于刚刚您所提到，就是在最近的这一次大选，总统大选的部分，国民党的得票率从过去的50%出头降到现在只有31%。那么如果以选票数量来算的话，有一个选举的专家学者曾经大略估了一下，他估计大概有流失了大概300万票左右的支持者。那可是这300万票里面呢，大概有一半是不出来投票，另外大概有40%是投给了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那另外大概有10%左右流向了这个泛绿的阵营，就是投给了蔡英文女士。那么因此以这个结构来讲，今年国民党所面临的一个困境，其实就是他的一些过去的支持者对他感到失望，然后宁可不出来投票，或者是投给其他他们认为立场上也许比较接近的候选人，但是就是不愿意投给国民党。那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当然是有很多原因，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列举所有的因素，但是大概有2-3点是非常关键的。第一个就是在过去的施政上面，国民党有没有及时因应了整个全球化之后所带来的这个经济困境，还有所得收入的不均衡这件事情，这是导致后来很多人产生民怨的原因。那第二点就是国民党自己的内部的整合，在最近这几年里面确实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才会导致在国民党虽然是明明为国会的多数，但是在国会里面要推动自己的法案都没有办法以一个民主的方式来顺利进行，而这当然就会让很多人很多选民觉得说，那我支持国民党有什么用？因为在上一次的选举我给你了这么明显的多数，你们也没有办法表现出一个真正执政党应该有的这个样子来，所以就很多人就不想投票。那么再来第三个原因就是这次总统大选就国民党阵营部分，我们可以看得到原先有提名的一位候选人，但是到了选前3个月的时候又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又更换了候选人。我们姑且不去论说候选人本身的竞选条件谁比较优越谁比较可能，光是这样一个程序本身也让很多国民党支持者乃至于中间选民感到错愕并且无法接受，因为民主政治非常讲求一个游戏规则的公平，而总统大选这样的一种大规模的选战，如果是在选前3个月临时阵前换将的话，各位也知道那要在那种困境之中能够维系住自己的基本力量恐怕也是很难。所以不管是就大的政策施政，或者是就党的结构，或者是在最终的这个竞选的策略提名的策略上面，其实国民党大概都有处于一些比较不利的因素，然后综合起来就造成了这一次总统大选这么多选票的流失。但是这一次的大选让我们看到很多人其实是不愿意出来投票，因为我们整个的那个投票的参与率比起往年来明显的降低。那如果说国民党能够好好的检讨并且把握住这一次所呈现出来的现象到底代表什么意义的话，其实作为2大政党之一的国民党将来应该还是有可能可以重新凝聚士气，然后再来重新耕耘它的未来。
好，谢谢您江院长。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山东孔先生你好。山东孔先生，
大家好。
你好。
你好，能听到吗？
能听到，谢谢。
你好，我认为啊，蔡英文毕竟是民选的总统，这个蔡总统呢完全有能力统帅中华民国，因为中华民国呢它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民选的国家，民主宪政的国家。可是苏共不是，苏共灭了20多年了，中共呢也不是，中共什么时候灭我也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啊，狗有狗的道理，猫有猫的道理，萨达姆有萨达姆的道理，金三胖有金三胖的道理。
好，
问题是个所谓的中共和国已经60多年了，怎么还是这么幼稚的老把戏？
好，谢谢您啊，山东孔先生，我们了解您的意思。好，谢谢您的这个评论。那我们来接听一下台北王先生的电话。台北王先生你好。
哎呀，那个九二共识是国共第三次合作的产品哈， 连当时的总统李登辉都被排除在外，所以他不晓得有九二共识。那一般台湾人就更不了解了啊。那一个中国是什么？全世界70亿的人都知道。那你说用九二共识一张个表可以模糊啊一个中国，这实在是天大的笑话。
好，谢谢您，台北王先生，我们了解您的意思。等一下，请江院长给您做个回答。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宁夏高先生的电话。宁夏高先生，你好。
您好，江院长好。啊，江院长是大陆人民的老朋友啊，我非常的赞赏。我想说，现在台湾已经被造反派所把持啊，这个绿卫兵呀，已经堂而皇之的登场。我想说的是，造反派有两个特点。第一个，造反派是不会做实事，凡是会造反的都不会做实事，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陈水扁之前说你们国民党有人才不让我们用，那不是废话吗？你把人家说的这个灰头土脸的说成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人家能让你用吗？现在呢，你看这些造反派还是这时代力量的造反派有执政经验吗？
好，谢谢您，宁夏高先生，我们了解您的意思，我们就请江院长来回复一下刚才这三位听众观众的评论。
是啊，我想刚才来自台北的王先生提出了一个蛮重要的问题，我想利用这个时间来跟各位分享一下。那就是王先生啊，像台湾的若干的朋友们都会认为说，我们所讲的九二共识呢，只是国共之间谈出来的一个共识，而并不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其实九二共识之所以称为九二共识，就是它是在1992年达成，然后93年促成了固安会谈，当时的总统就是李登辉总统。只是李登辉总统在后来他就翻脸不认这笔账，然后甚至于现在都会用一种方式来讲说他完全被蒙在鼓里，他没有参与到九二共识的这个决策。各位想想看，这怎么可能？当时的陆委会也好，当时的海基会辜董事长也好，都是在我们国内的最高领导人的授意并且可能之下才去进行这双方的接触。那么只是说李前总统他自己后来政治立场有了180度的翻转，从肯定中华民国到否定中华民国，从否定台独到追求台独，因此他就干脆把九二共识说成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跟他无关的东西。但是所有的历史文件都在这里，当时九二共识谈到一个程度，必须要获得国内这一边陆委会来自于请示我们的政府高层同意，是不是可以用这个表述方式，就是双方各自以口头表述方式来陈述一个中国原则的时候，国内这边所给予的答复是正式的。所以当时政府也发了新闻稿啊，双方也都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才有办法让第二年的固安会谈得以顺利的展开啊。所以我想不管每个人的政治立场怎么样，但是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够扭曲的。如果我们不断的扭曲历史事实，那这样我们就不可能有一个真正踏实的基础来面对问题。那当然我可以理解包括民进党或乃至于李登辉先生他自己现在立场都是强烈的反对九二共识可是这并没有办法改变九二共识是怎么样产生的。那即使是反对，我们今天也要务实的面对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假如说蔡英文总统他不愿意承认九二共识，那么请问他打算用什么样其他的替代的论述来取代九二共识，并且能够获得包括中国大陆以及美国还有我们其他盟国的一个放心。这一点我从来也没有把话说死，我们一直期待到520之前，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我们的新的政府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集思广益，发挥最大的智慧，也许会有一个不同于九二共识的东西出来而为对方所接受，那我们拭目以待。但是如果没有更好的东西，那么九二共识确实已经是过去我们8年两岸之所以稳定的基础，我还是蛮认同这个基础的。
是，那么江院长，在我们在讨论接下来这个题目就是太阳花2周年之前呢，除了九二共识之外，在您看来，您觉得蔡英文上任之后，两岸关系的这个首要工作是什么？
我想，如果不讲国内的，包括经济发展啊，或者说政治气氛的改变等等，单纯就讲两岸关系来讲。第一个最好的建议，那就是能够以某种方式 来延续九二共识这个政治基础，因为这个政治基础在马总统任内真的是把它的效用发挥到极大。我们完全没有去在中华民国的主权上面做任何的妥协，因为我们就是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有办法让大陆来尊重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跟他们所签订的各种协议。其实两岸之间还有很多事情是需要进一步去商谈。如果说这个基础不变，那么除了过去的22个协议，还有将来双方所要互动的一些东西，大概都还可以陆续的来签订。但是如果说不是这样子，那么蔡主席基于他的政治压力或者是政治考量，一定要必谈九二共识，那更不要讲说是一中各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可以很坦率的讲，光是很抽象很模糊的讲说我们的立场就是维持现状，是没有办法来因应目前的挑战的。维持现状是每一个台湾人民的希望，这一点不是问题。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来维持现状。如果当对岸开始跟你切断这个两岸协商管道，并且邦交国如果万一一个一个这个倒戈转向到北京，这个时候就已经是现状的开始被改变了。而这个改变如果它的源头是因为在新就任总统之间对于九二共识的立场不一样所造成的，那么我个人会觉得这是很遗憾的。所以我会希望还有一段时间双方都尽量不要口出恶言，包括中国大陆尽量不要去做出类似急着要跟这个利比亚恢复邦交来释放一个警告性信号的方式来警告台湾政府。但是相对的，我们中华民国政府这边也必须坚定真正的中华民国宪法跟中华民国政府架构的立场，坚定的这个立场，很多事情其实反而可以谈。你如果连这个立场都没办法坚定，而是用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想要偷偷的过渡一些其他的政治意识形态，那么我相信台湾人民看得清楚，对岸也看得清楚，甚至连美国政府也看得清楚。而这个在最糟糕的情况之下，可能会让我们回到2008年之前的那八年，就是陈水扁先生执政的时期，两岸所看到的一些动乱，而那个当然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嗯，谢谢江院长。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318太阳花学运刚满2周年，在下半场节目中，我们要和太阳花学运期间担任行政院长的江宜。